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在这主日来尽心尽性来赞美这一位配得我们颂赞的耶和华神。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我要用诗歌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赞美他。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他配受极大赞美。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我要尽心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我要用诗歌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赞美他。听我的神是伟大的神，他配受极大赞美。听我的神是伟大的神，我要天天来赞美他。
我敬畏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看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看我为你燃烧。
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磐石，他更是你我的救主。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否竭尽极力到全世界去传扬这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救主呢？
你曾向生命的担心你
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儿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你的柔美，但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自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向你俯伏敬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我们起低头。亲爱的恩主，在宝座上的阿爸父，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用我们心灵的诚实，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 你更向你的子民发出你的慈爱。我们恳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恳求你保守这一群蒙你亲自救赎的子民，让我们知道当如何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也能够时常能够依靠你，学习仰望你，让你做我们一生的磐石，永不动摇。恩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谨守你的教导，不偏左也不偏右，让我们得蒙你救赎的生命当中，常常过着得胜的生活，在众人面前成为光成为盐，来照亮这个世界。恩主也求你赐给你儿女有传讲你福音的心智，得着你属灵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极直到撒玛利亚，让我们到地极去为你的荣耀做见证。也恳求你今天恳求你能够高举全地的讲台，主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们能够传讲，来到你面前的你一个也不舍弃，让他们都丰丰富富的得着，带着能力回到家中过着我们属世的生活。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坐。诗班今天要为我们带领我们所献的诗歌是爱我愿意，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若要用一个字来表达，那莫过于爱。当神的爱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降服在神的爱中，用爱来回报我们的神？爱我愿意。
Thank you.
爱，我愿意降服在神面前，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得福的管道。神的话语带有能力，神的话语也带有智慧。对神话语的渴望，帮助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生命的建造。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请坐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眺望起来。主，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日子当中，每一个人一切受造之物都好像还在经历一些的苦楚，但我们如今所受的苦楚与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主，我们实在是不能相比。主，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知道我们不但是在名分上已经成为你的儿女，有一天当我们身体得赎，完全得赎，再造的新造的身体的时候，主，我们就要享受与你那同在永远的福乐。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知道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靠着你那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行。 虽然在我们的周遭，虽然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仍然有许多一些遭受到一些苦难，遭受到一些亲人离去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为这些家庭来祷告，真的是像你所说的，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所有的众肢体就与他们一同的在你面前能够举哀。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到我们贴前团契的万红妹姐妹，她的父亲前一阵子因为生病也治疗，主，她在不久前在国内去世。我们求主你自己安慰家人。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到苏慧的母亲，在过去两年她昏迷在医院在病床上面，主，让她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实在是虽然不明白在这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相信也知道她是你的儿女，她是你所拯救的。主，她上个礼拜离去，主，她已经安息在主的怀中。我们也纪念她，也纪念这他们一家人，求主特别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我们也求主特别的看顾保守仁爱团契的汪载堪弟兄，前一阵子在纽约受伤，他现在回来，他身体需要继续的康复，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照顾，让他的身心灵在你面前得着你自己的医治。我们也继续为陆小陆姐妹祷告，知道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求主你与他同在，求主你的灵保守他，安慰他，扶持他，也与他的家人同在。我们今天也纪念到丽婉姐妹，她的父亲过去已经安葬，她的母亲的身体现在也非常的虚弱，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自己的医治她。虽然一些药物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医治，求主你的这个在她面前，在她的心里面能够刚强，让福音能够进到她的心里面来改变她。我们为这个家庭，为她母亲祷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的康复，为齐凤她的这个复原，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医治她。也为在德国的妍妍这个孩子，证实他的脑瘤得到控制，没有继续的成长，我们也为他前面的放射线治疗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从 New Mexico 回来，昨天回来，也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们年轻的时代，他们所参与所侍奉所得到神你智的引导，成为他们一生当中的拯救。继续为教会前面的道路来祷告，仰望神。我们为我们的英文的事工黄牧师要离去，我们要开始寻找新的这个牧者，也求主保守。为儿童事工的这个牧者的人选，也求主你自己带领。也为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所需要的执事人选，我们特别求主恩待赏赐，相信在神你自己的保守之中，呼召你自己的儿女来服事，这是合你的心意。恩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不论我们身体上，我们心灵上，主，我们凡是牵累缠绕我们心的，求主你挪去，让我们当当的能够在灵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来敬拜，来朝见，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暑期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七月中了，感觉上好像这几天感觉上好像并不太像夏天了，有一点凉爽，有点秋天的秋意，但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还很长，夏天的日子脚步绝对还没有过去。但一年四季的变化当中，里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神是这位不改变的神，虽然外在东西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对我们的恩典，这一切都不改变。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刚刚我们听到神的话语这样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做完成拯救的工作，目的是要我们呼召他，要呼召我们每一位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好的无比的。刚刚我们诗班所唱的诗歌里面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就是爱我愿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听，什么叫做爱我愿意啊？是我愿意去爱呢，还是爱这份爱我愿意来接受？我想是后者。这里面所提到的是十字架上的爱，神已经预备好了，今天 你我是否已经接受这一份的爱，是否在这个爱的前提之下，我们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服侍他。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重要的。有人说基督教是爱的一个信仰，没有错，爱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成分，但这个爱的接受，这个爱的领受，必须透过信心来接受，信心来得着。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但要明白这个爱，我们要被这个爱来改变，然后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做爱的跟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就是一个爱的榜样。今天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说要做一个他的门徒，我们做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不可能没有爱的这一个的感受，我们也不可能没有爱的行动，我们更不可能没有一个爱的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居住在美国很幸福的哈，我们每个人我相信今天大概来聚会，大家大概都是把我们最好的衣服哈，就是最庄重最觉得最合适的衣服穿上来敬拜神。大概敬拜是我们一天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可能最重视的哈。今天大概很少人出门的时候不会考虑要穿什么衣服了哈，在家里怎么样就出去就怎么样啊。当然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时代，如果你在上海的话，早上常常会看到这种现象啊。我今天在美国，我们大概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好像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稍微想一下。有些人可能想多想几下哈，不是一下。有人可能想多几下，也许那一下要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才会出门。为什么穿衣服这么重要呢？我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回答哈，因为穿衣服就代表我们一个人的外在到底合不合适。今天我们的一个身份不是说你有什么高位，是我们一个身份，或者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场合，或者是我们要去办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跟天气，或者是等等等等，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这个衣服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希望表现出来我们这个人在人面前的一个形象。当然有人很喜欢穿名牌固然好啊，名牌我想名牌有它的价值啊，因为它的那个 price tag 很高啊，那个价格很贵啊，大概有人说那个价值通常也比较好，因为它的材料等等比较好，比较有价值，我相信是。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可能不是那个名牌，可能不是那个牌子所代表。今天对我们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所重要的是什么？我记得我还没有来北堂牧会前，我曾经在远东广播公司做福音广播，做过一段时间的义工，也做过一段时间童工。那个时候我们在 New Jersey 有一个录音室，有个办公室虽然是一个住家我们把租下来的一层楼改装的，里面有录音室，也有些办公室，有些像起居室的。我记得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至少挂了三套衣服哈，肯定我跟你们可能有些人讲过这个例子哈。为什么我挂三套衣服呢？因为我在里面要做三样不同的事情哈，因为我做不同的事情要穿不同的衣服，因为我觉得有些的场合我需要去代表远东，去到教会里面去分享、去讲道、去代表、去分享这个福音广播的见证，我当然要穿上最好的，穿西装打领带，不然人家没有人让我进去啊。那平常我也在里面要做一些的工作，要录音要做节目，要做什么做什么，当然就不必穿西装打领带了嘛，对不对？穿一些很轻松很自在的衣服，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也没有其他的人，顶多有讲员会见得到。但是还有一套衣服是我工作的时候穿的。做什么工作呢？有的时候要洗厕所啊，有时候要打扫啊，有时候要这个割草，但后来还不必哈，穿短裤短袖。但这些衣服挂在那里呢，我就会有些的选择，我不会随便抓一件出来就去穿到不同的场合里面去。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衣服所代表的、所功用、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穿什么，就跟我们要去做什么有关系哈。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出门前就抓上我们吊在墙上的这个羊皮大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哈？就把它披上，然后到了教会里面几个钟头以后，就欢欢喜喜的回家。一进到家门，好辛苦啊！这么热天穿一个大衣，对吧？而且是羊皮的， 就赶快把那个羊皮大衣又挂上，就恢复本来的面目啊。我不晓得这个形容是不是很恰当啊，但是有它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传神之处啊。表达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穿一些在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固然表达我们在里面的一些的实质的一些对照，但有些时候外面的东西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形象。今天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不只是披在外面的是什么，外面的表现是什么，很重要的是从里面活出来的是什么。保罗，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有一段很重要的提醒，就提醒到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应该穿上什么，应该脱下什么，应该表示在我们的一生的行为当中要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服事的表现，一些什么样的行为，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开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是很短，我们同声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们中文的圣经哈，这一段里面看不太出来那一个穿上哈，穿上什么的意思。事实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好几个地方出现，第十四节有哈，存着爱心哈，或者在十二节里面也说要存着怜悯、谦卑、恩慈良等等。那个存着其实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put on 的意思，就是穿上的意思，就是穿上。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呢？要讲穿上。原来在前面，这段的经文一开始，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在那边提到什么，保罗那边提到说，他说你们若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如果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事，而不是求看重世上这些属世界的事情。然后他提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等等。到了在最后的第九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而这里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就把那个词翻出来，是脱去，脱去救人，脱去救人的行为。然后对称的同样的在十节里面他就说什么，要穿上新人，要穿上新人。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中文这样讲是讲不通的，这个人怎么可以穿上脱下？难道我们人是有这个好像一个面具一样穿上脱下？我想的确有这个意思，好像我们的外表跟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我想事实上他这里面所讲的，因为我们人看到人都只看到外面的，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所谓穿上脱上旧人，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旧人，我们旧的身份，我们的过去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旧的身份是我们是远离神的人，我们是神所这个已经被我们被神所离弃的人，这些旧的东西都要脱去。而且因为这些旧的东西所带来的行为，因为我们旧人是属世界，是有罪的，所以因此我们贪爱世界，因此我们会嫉妒，我们会恨恶，我们会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要随着旧人的脱去，从我们心里面要真正的挪去，这个叫做脱去旧人。但是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要把这个身份地位得称的行为，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要穿上。所以在这里面他用穿来表达这个重要性，他提醒我们要穿上什么，穿上什么。的确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不只是羊皮大衣，那个羊皮大衣表明可能我们是基督徒，好像我们被称为基督，或者是我们外表看为基督徒，或者是因为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就像基督徒，但我们的实质，我们的真正里面，我们所言所行是否与我们的得救的恩能够相称，这是保罗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这是保罗在这边要教导我们的。那怎么样才是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新人？怎么样才像能够像第十节这里面所说的， 新人这个可以穿得上，可以表达得出来呢？原来这里面所讲的的确不是一些外在的而已，不是只有一个 physical， 固然有这个意思，重要的是强调是 spiritual， 是强调一些灵性上的一些属灵里面一些内在的。人和人相处，短时间的相处很可能只能看到外表，唯有人跟人相处时间久了，可以更深的了解到内心，了解到实际。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隐藏得很好，甚至很久的时候都还不能显出来。可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神知道我们里面的本质，神知道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良善。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懂得，能够在这边学习如何能够穿上新人。第十节这边讲，他说穿上新人，然后他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穿上新人。他说这个新人在第十节，他说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这是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但这个翻译里面有一点让我们觉得更新好像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的更新，然后才会像。其实哈，我觉得这一句话的那个新译本的翻译啊，更能够传神了。这句话新译本怎么翻呢？他翻说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根据神的创造者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能够充分认识主。我想这样的话比较是合宜的，比较合适。我们对主的认识啊，不是从我们头脑知识上，今天我们如果头脑再大，你赚了再多的知识，你读过再多的神学，你读过再多的书籍，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唯有我们的生命改变，唯有我们照着创造我们的形象渐渐的更新，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主，他是哪一个方面是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学像他，我们开始言行像他，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表达像他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一个新人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一个新人，这样的一个新人当然从外面穿的，因为保罗在这边讲用脱跟穿来表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表述的方法可能是当时的人能够明白，我想对我们今天人也比较容易贴切的明白穿上什么，穿上什么。但是要穿上这个新人的时候，他下面用一些的方式来叙述，更详细更直接来叙述到底要穿上什么呢，这个新人要穿上什么。我想这个穿上什么更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要跟随主的在这里的目标。好，十二节他这里告诉我们，十二节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开始怎么样，就要纯，换句话讲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几个词汇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这几个词汇在圣经很多地方都出现，这里面好几个词汇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团契开始了九个团契也是用这个圣灵的果子来命名的，我想那个时候有相当的心意啊，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九样的这个表达出来，是我们团契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这个成分。另外有一些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所以这些的词汇不是我们很陌生，但是这些词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怎么样在我们生命活出来，是我们要思想的。保罗在提到这些穿上什么穿上什么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方式来描述读这些人的读他这封信的对象，也就是哥罗西的人，哥罗西教会的人，甚至是后来其他教会，甚至到今天这个世代以后的世代，这些所有属神的儿女，他怎么称呼他们呢？他这边称呼他说什么，你们既是，他用三个很特别的词汇，什么选民，你们是圣洁，是蒙爱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些的词汇圣经里面或者是在常常我们听到是在描述什么样的人，是描述什么人， 你们有没有印象？哦，后面两个可能不熟，但是选民是指什么人呢？是犹太人。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保罗居然称哥罗西教会的这些读这封信的人，称他们为什么？选民。选民是犹太人所非常非常以为骄傲的事情，以为他们所独有的，没有人被可以称为选民，除了犹太人，因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钦点的，而且他们是圣洁，因为他们是圣洁的这一群被分别出来，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祭祀的国度，成为敬拜神的国度，而且是蒙神所爱的，这是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是保罗这个100%的犹太人，他今天居然用这样的名词来称对象，他写信的对象哥罗西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因为保罗告诉他们，这些所谓犹太人所认为他们所专有的这些神的恩典，这其实都是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白给他们的恩典，不是只限于犹太人。今天透过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已经把这一份的恩典，这一份的爱传给其他的人。透过在十字架上的爱的流露，透过对爱我们的接受，我们已经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一份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也成为他的选民一般，我们也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也成为他们爱的。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不再是犹太人所专利，也不再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种族所专利的权利。今天凡是属于神的儿女，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都成为神的选民，都成为圣洁蒙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穿上这几样，这边所提到这五样很实际的，就好像衣服一样，就好像怜悯的衣服，我们要穿上一件，要穿上恩慈，还不够，还要穿上谦虚，还要穿上温柔，还要穿上忍耐。事实上还不够，我们再往下读说还有其他的。我读到这里就想到保罗所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五件事情好像就什么对称到前面第八节吧，大概是，我看一下第八节这里，第八节他讲到要脱去，第九节他讲到脱去旧人前，在第八节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几样，也提到了五样，这个是他们要弃绝的一切事情。第八节这么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五样事情。保罗写到这五样要脱去的时候，他就想到对称对应的有五样，他们要穿上，他们必须要有的，这些 的行为的表现，才能够与他们得救的恩相称。所以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是要活出新人当有的德行，活出新人当有的德行，新人所应当有的德性，不但要脱去那一些，我们要穿上这一些，因为这些是已经 蒙恩得救的人所应当有的一些的表现。那这几个这几点，我相信都是我们在神面前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得救，其实得救我们是双重的，得救第一个是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成为蒙恩的罪人，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与他恢复那个关系。这关系不但是与神恢复，其实与神恢复关系所带出来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恒的关系的恢复，人与人关系的恢复，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会用一个我们的罪性来对待其他的人，因此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存在了许多的一些的矛盾，所谓许多的一些的不谅解，存在许多的一些嫉妒、纷争、恼恨，刚刚里面所提到五项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成为改变的人、新造的人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们要带出来是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的这些行为。这些里面呢，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五个都是帮助我们一个蒙恩拯救被得救的人，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所必须要有的德行，所必须要拥有的，事实上也是我们过一个团契生活当中所必须要有的。 这里面一开始保罗就提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提到的是所谓的怜悯 compassion， 怜悯。怜悯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在保罗那个第一世纪的世代里面，据说当时的社会里面最缺乏的一样东西就是怜悯。当时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怜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罗马的这些的公民，希腊文化所受希腊文化教育出来，看不起一切的化外之民，认为一切所有人都是没有学问、没有文明、没有开化的人，因此才会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非常流行的一种制度叫做奴隶的制度。奴隶的制度本身就是不把人当作人来看，那个所谓的人大概他们只把它当作动物，比动物好一点的这些的成分。所以人对人之间没有所谓的怜悯的之心，人对一些人类当中一些有需要的人也没有怜悯，对一些年老的人，对一些有病痛的人，对一些有残疾的人，根本有一些弱智的人，根本没有人去怜悯这些人，都认为那些都不是该存留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没有，唯有当耶稣基督的信仰被带出来以后，人的怜悯的心被恢复。所以怜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被提醒的。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刚到当时社会的情形，第一个他就提醒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穿上怜悯的衣服，穿上怜悯，要存着怜悯的心，才能够把这个看出来。所谓的怜悯就是看到人的需要，所谓怜悯就是设身处地，在有需要的人的地位上来为他来着想，为他来想。其实怜悯是神之所以爱我们，之所以赦免我们，之所以拯救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神若不是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得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说的，他什么？他在世上行走，他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的榜样，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确要有怜悯的心。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的确是很富裕，的确是很好，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需要，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遭，甚至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弟兄姐妹的圈子里面。这些需要不一定是物质的，可能是心灵上的。我们最近有这么多的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配偶，失去了这一切，我们有多少人，我当然知道我们关心，但有多少我们有一些我们实际上的一些爱的一些行动，一些的表达，我们的一些的带导，一些的关怀。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蛮多一些的弱势的这些的老年人，身体有需要的，或者是有需要在经济上有需要的，在情绪上感情上有不同的需要照顾的，我们有多少的怜悯的心来关心这些人呢？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也提醒我们。保罗在这边提出来的第二个字要我们穿上的是恩慈。恩慈是我们教会里团契的其中的名字之一。恩慈讲的是我们，因为通常用英文讲是 kindness。 我们神的本性就是用这个恩慈来表达，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恩慈这个字所表达的不太会是外表的东西，表达是那个本质啊，表达是那个人的那个性质，那个人的本质里面那个素质，优美的素质。有人这样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这是一种人的美德。这个人的美德呢，是他总是为别人的利益来着想，好像为自己争取利益一样，总是为别人的利益来着想。那考虑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就像为自己争取利益来考虑，好像为自己来考虑到利益一样。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描写到以撒，我们都熟知，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讲到以撒。以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以撒是一个挖了井然后给别人喝的人，对不对？约瑟夫，犹太的历史家 Josephine， 他这个人，他所来描述到以撒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字来描写他的本质，他是一个恩慈的人。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个容易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恩慈的意思，就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来着想的。 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也用那个前来抹他脚那个一件美事的那个有罪的妇人，用香膏抹他脚的妇人，路加福音第七章那段的记载里面描写到称赞那个人，也是用恩慈这个字。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本质，因为怜悯，唯有真正一个恩慈的心在里面，才会有怜悯的表达出来，才会有怜悯的表达出来。第三件保罗提醒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提醒的，叫做谦虚。谦虚，谦虚不等于软弱啊，谦虚不等于软弱。谦虚是一个真正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谦虚，其实基督徒的谦虚，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谦虚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受造者，神是创造我们的人。在这个受造者，在一个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好挑剔、好说的。所以这个谦虚是在受造物，我们受造者在创造者面前，我们一种必然而然的表达的方式。然而在我们的同类，在其他人的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绝对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若不是神的恩典拯救我们，今天我们都还在罪恶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也许我们的学问好像比别人多，也许我们的钱财好像，我们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流露出来。谦虚其实是基督教信仰所带出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谦虚，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醒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谦虚的榜样。 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反倒虚己，成为什么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成为奴仆，成为最谦卑、最卑微、最低贱的这一个的身份地位。何况我们能够不这样做吗？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其实我相信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所从来没有听过的，只是神的话语再次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真正的流露这些事情出来，需要真正的流露这些事情出来。我刚刚讲到我们在过去在远东这个服事，因为录音室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同工，有一些义工，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做，所谓的一脚踢，广东话叫一脚踢。我常常也去在我教会那个时候教会里面问一些有没有人愿意当义工啊，我就想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我们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广东人，有一位广东的姐妹，她很有爱心，她也很狂说我要当义工，她就问我说做义工要做什么哈？到你录音室来做义工，我说义工可以做很多事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受一些训练，我们会训练你录音啊，怎么样做电脑。哦，他说那个太难，太复杂，我不会。他说我可以做很多事，我在家里很会做家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开玩笑跟他说，可以啊，我们也需要来做一些清洁啊、打扫卫生啊，也有厕所要洗啊。我开玩笑跟他讲的，他马上很严肃跟我讲一句话哈，你们如果懂广东话的人听得懂啊。他说啊，他说要死你去死，我不去死，你自己去死啊。因为广东话那个死啊，洗跟死很像啊，他讲的国语里面啊，他说要洗厕所你自己去洗，我不去洗啊，你自己去洗啊。我常想啊，洗厕所是什么了不起的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吗？但洗厕所一个好处你知道吗？洗厕所让我们学习谦卑。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回去洗洗看。我不晓得你们在家里有没有洗过厕所哈？如果你能够在家里也愿意学习洗厕所的话，你真的洗厕所洗得干净的话，你一定要很谦卑的。我听说了这个，你们不要当作笑话。听说以前日本的公司训练他们的员工非常的严格，训练他们员工对那个他们工作的环境的要求，敬业的精神表达到一个地步。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公司训练员工，他们训练他们员工都要去洗厕所哈。啊，那厕所要洗到干净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洗完以后，那个厕所水可以舀起来喝。我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啦，可能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学习谦卑，我们需要谦卑，求主帮助我们， 有些外表上我们的一些的操练可以帮助我们。除了谦卑以外，他提醒我们要温柔，要能够穿上温柔。温柔，亚里士多德他曾经提出了一个定义，对温柔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说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介乎过多与过少发怒之间的一种情绪的表现，一种快乐中庸的表现。这是过多发怒跟过少发怒。我想这个表达有一些它的意义，有些它的这个精髓存在。有的人认为温柔就是什么，就是纸老虎，我从来不会发怒的，就是好好先生，是圣诞老公，你拉他胡子他也很高兴。真正的温柔是什么呢？真正的温柔是不随便发怒，真正的温柔是有自律，真正的温柔是在适当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情况才会发易怒啊，这叫温柔啊。在不适当的时候，绝对不会大发牢骚。一个受上帝管理、受圣灵管理的人，温柔是一个刚柔兼备的一个例子哈，一个表现。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习一个温柔。我们对人在态度上要温柔，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坚持，有些时候。在真理上面，有些时候在是与非、对与错，或者在一些的上面，我们需要要能够坚定，我们需要表达，这是一个真正温柔。但一个温柔不是随便跟人家吵架，随时跟人家吵架哈，随时就在言语行为上面就表达出来这样一个高姿态的情绪哈，那不是的。温柔我们都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也在学，有些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不温柔了，只是有些时候我们表达出来让人家误以为哈，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言语，或者是我们内心有些情绪的时候，就很容易的被这情绪受到影响所表达出来哈。刚刚结束的夏令会里面，我想很多人都听到，那赵牧师里面的分享也提到了很多一些情绪，一些能够让情绪的表达或者情绪的控制或情绪的处理更好的一些的方式提醒。其实圣经上面的教导就让我们要学习这些的功课，不但要穿上温柔，其实能够温柔还有一个很重要要配合的一件衣服一定要穿上，叫做忍耐啊，叫做忍耐。一个不忍耐的人，不会忍耐的人大概很难温柔的哈。忍耐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想就不用多提了哈，因为忍耐是一个永远不会对他的同伴失去容忍的精神，一个不会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灰心，永远不会对他的失去到容忍。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忍到不忍无可忍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形容那个词那个心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要咬紧牙怎么样，要忍下去哈。你想想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这么可爱吗？我们绝对不是的。求神帮助我们忍耐，是今天我们很缺乏很缺乏，特别这个世代里面。忍我们都讲到快速，我们讲到 instant， 什么东西都要快，越快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讲究速食这个速度，因为速度时间就是金钱嘛。但是很多的时候忍耐就是需要有怎么样能够沉得住气。很多人想说，如果一句话你要讲出来以前，先在你的心里面先深呼吸一口哈，先想一想看，也许停个30秒或停个5分钟以后，可不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先放了5分钟以后再来讲这句话。如果5分钟以后你还想讲的话，那大概你就可以讲了哈。如果5分钟以后你想算了不用讲了，那就表示你需要忍耐的功夫哈，就不需要再表达同样的言语。这一切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个是与我们得救的一个新人德行所相称的，我们必须要穿上，需要穿上。但是我们要穿上这个时候，还有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先要具有的。下面第13节他又提到了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什么呢？第13节他这么说，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他讲到有一个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一种彼此互相的态度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不但是个人，而是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在基督徒相处当中所必须要有的彼此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饶恕了你们， 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心智，缺乏彼此饶恕，彼此，其实彼此饶恕就是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就是彼此以恩慈来彼此相待，以恩慈彼此来相待。刚刚讲的恩慈就是说考虑到别人的益处过于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彼此以恩慈来相待，那就能够做到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也就彼此饶恕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一切。但在这一切，在这一切的当中，保罗在最后14节里面他提到什么？他说在这一切之外，刚刚讲的至少五样加上一样六样，这些新衣服，这些的爱心，这些的表现以外，他说还有最后的一样什么？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就是联络全德。他说这一切都很好，一样一样一样来看，但是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些东西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联络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这叫做爱，这叫做爱心。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不是真实的。没有爱你不可能有温柔，没有爱你不可能有怜悯，没有爱你不可能有谦卑，没有爱你不可能忍耐。所以在这一切之外一定要穿上爱心，最后要穿上的这一件衣是爱心，一定要把包容在里面，联络在里面，那我们这一切的所谓的新人的德性才会真正的表达出来。爱是我们神他自己在他所有这些神的这些特性当中最我们感受最深的，也是常常最被提醒的神的爱。今天我们要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但要明白他爱我们，我们接受他的爱，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必须要学习能够经历他的爱，也学习跟随他的这一个行为，跟随他的表现来走。今年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一些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这个指标里面，固然讲到我们要从个人做起，要到扩大到家庭的范围，到教会的层面，然后能够这个赐福，使我们的社区整个社会能够蒙福，这是一个范围的大小。但是深度上来讲呢，我们的一再提醒，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真理，要明白真道，要坚定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相信是在我们心里面在日常接受，然后相信了以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来 ，to live，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透过什么爱的表达来活出来 ，to love， 我们不但要那个知道，能够去爱。所以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强调了要在爱中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我们每一个做他门徒所具体的表现，跟随他耶稣他的表现像什么我们就跟他什么，但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爱的功课，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他人，从知道从活出来能够真正的能够影响到别人。今天最后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提醒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觉得很多逻辑想法我们都会，但常常我们的观念想法都停留在某一个一定的模式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甚至换一个顺序来想。有一个故事里面他这么说到，他说有一次有一部 bus、载了一群人到一个郊外去到某一个地点去，但是在途中一半的时候，有一对情侣突然间在途中要求下车。哎呀，他说这里要风景太美了，因此要求停车、司机很好，就让他们下车。这一对情侣就在那边就先下车，又来那个车子继续走。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 bus 在前面不远开到一个山腰的群山当中一个悬崖的时候，一个大块的落石从山上滚下来，刚好击中那个车子，把这部车子打到山崖下去，所有的人全部丧失了生命。这是一个悲剧。当这一对的情侣，前面下车的情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们猜他们说什么话？如果是你的话，一定说什么？后嘎仔，还好怎么样？飞机常常失事的时候，我们说还好没有上那个飞机，还好在上飞机以前下了飞机啊， 还好没有赶上飞机，还好被因为车堵车，所以这对情侣他们相看互相看了一眼，他们说一句什么话，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下车那就好了。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下车就好了。你说啊，这对情侣太相爱了，他们要一起殉情，两个头不能同日生也要同日死啊，这是爱情故事里面说的。他说如果我们不下车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人，也许我们没有时间。不是，他说如果我们不下车的话，那个车就不会耽误停下来，那个石头落下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不换一个角度来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局限在某一个格局当中。但是一个反向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调试。我们不要认为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不要认为啊，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很多时候神界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思想到，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可以改变，改变一些周遭，改变一些影响，改变一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正的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学向我们的神。今天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愿意作为我们对这段教导的一些的回应。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盼望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愿意学向我们的神。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着基督，守住圣道。主，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领我心。主，我愿向你。能满有怜悯，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王羊。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式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活出来的一切，让我们所言所行能够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主，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在你面前过一个有怜悯、有温柔、有谦卑、有恩慈、有忍耐的心，也学让我们学习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待。主，更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代，做一个真正由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爱心的这一群的儿女。谢谢恩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只是你的选民，也是蒙爱的，也是主你自己在这世上所拣选的。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造的工作，引导赐福我们每一位。求主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民成为。神同在，彰显荣光，阿弥成为以马内。